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咱们今天讲一讲流星雨马民案。小的时候，老人们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流星就是灾星，天上有流星陨落，地下必然有人死亡。事实真是这样吗？这个咱们不进行考证，但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案子是流星带来的人间惨剧，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1998年，北京的冬天冷得出奇。11月18日，即将到来的狮子座流星雨被各种媒体渲染的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就连学校的老师们也都在课堂上一再鼓励学生要在流星到来的那一天创造条件，到黑夜中去，到大自然中去领略流星飞雨的壮观景象。小东在那个时候正在上高中，我那天晚上记得是半夜11点多爬起来去看那个流星雨。那个时间的黑龙江也是很冷，冻得够呛，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11月17日晚，马民刚回到爷爷奶奶家，流星雨的诱惑搅得他心情荡漾，无法平静。这位年仅14岁的北京少女，正值青春勃发的年龄，对知识、对生活、对未来、对一切的一切，她都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她在学校既是三好学生，又是班长兼学生会主席，许多活动他都必须以身作则，必须带个好头。可是夜深人静的，怎么才能如愿以偿的观赏到这千载难逢的流星雨呢？马民一回到家，稚嫩的内心便躁动不安地打起了小九九。自己孤身一个人当然是不可能去的，让家长陪吗？爷爷奶奶年岁已大，身体又不好，再说整天操劳照顾两个孙女，半夜三更打扰他们，那万万不能啊。爸爸妈妈又远在郊区，专程请他们来陪伴吗？他们白天工作劳累，晚上需要好好休息，第二天还得上班呢。再说让他们到爷爷奶奶这儿来，也没有地方睡觉啊。很显然，指望家长半夜三更陪伴自己外出去看流星雨，好像是行不通啊。可这千载难逢的流星雨不能不看呢，有什么办法呢？马民急中生智，他找到办法了，他要找到自己的堂弟一同去看流星雨。马民的堂弟是叔叔的孩子，比马民小一点，与马民同在慈云寺中学上初中，而且堂弟与马民住在同一幢楼上，堂弟他们家住在三楼的一套一居室，马民和姐姐马丽与爷爷奶奶一起住在9层的一套两居室上。吃过晚饭，马民将堂弟召呼到9层来了，姐弟俩关在一间屋子里有说有笑，他们对奶奶说要商量着做作业。平时他们俩虽然住同一幢楼，可是很少在一起做作业的。堂弟的到来虽然让爷爷奶奶多少有些纳闷，但是听马民那么一说，老人也没太在意。再说又劳累了一天，爷爷奶奶都困了，晚上9点没过，他们便关灯上床，呼噜噜地睡着了。玛丽更是不谙世事，浑浑顿顿早早就进入了梦乡。深夜里，一女一男两个青少年也困了，堂弟没有回到3层家去，是马民让他留下的，他们各自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合衣趴了下来，争分夺秒地驱赶身上的倦意。凌晨3点，马民被事先设置好的闹钟吵醒了，他也迅即叫醒了堂弟，两人用凉水抹了抹脸，然后伸了伸懒腰，强迫自己打起精神，穿好外衣，蹑手蹑脚地出了家门。他们走的时候，爷爷奶奶一无所知，他们仍沉浸在梦乡之中。马民不忍心搅醒他们，这两个青少年就这样下楼，走出了楼道，走进了万籁俱寂的苍茫夜色之中。与白天相比，黑夜总是蕴藏着恐怖和罪恶的，何况是万籁俱寂的下半夜呢？然而对于天真无邪、心存憧憬的这对少男少女来说，此刻他们内心只有好奇与激动， 他们满心欢喜地穿行在灯光摇曳的夜色之中。冬天的寒风刀刻一般嗖嗖地砸在脸上，疼得两个少年嘶嘶地龇牙咧嘴。然而从他们那滋滋喝出的白色哈气，不难看出他们怀中揣着一团青春的火焰，这火焰激励着他们一步步地远离家门。辽阔的夜空此刻被楼群电线和树木切割得七零八落，两个少年只好一边走路一边抬头，激动而又好奇地寻找着辽阔的便于观看流星出现的夜空。从位于朝阳区红庙自家的居民楼走出来，沿着朝阳路向东，马明和堂弟一路说笑，一路抬头看天，渐行渐远。此刻他们内心只有激动，只有好奇，只有憧憬，他们全然忘记了夜的黑暗与恐惧，更不知道人世间还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危险与罪恶。而恰恰就在这一男一女两个少年心无旁骛忘情地行走的同时，一桩令人发指的罪恶正逐渐降临到他们头上。站住！一个声音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堂弟吓了一跳要往回跑，马明却镇定自若，他拉住堂弟说，咱们没干坏事，为什么要跑？说话间，两少年发现一个身着棉大衣手持黑色警棍的陌生中年男子已经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你们出来干什么？是什么关系？马明定了定神，似乎没有丝毫的害怕，他一一做了回答。陌生男子左右打量着眼前这一男一女两个少年，问，你们有学生证吗？两个少年面面相觑，没带。与此同时，陌生男子的这句话让他们放松了警惕，心想这人可能是夜巡的民警或治安联防队员，没什么可怕的。马民掏了掏衣兜，将学生证递给了对方。陌生男子看了看马民的学生证，不怀好意地盯着眼前这位秀气纯真的少女，又瞅了瞅他身边这位看上去比少女还小的少男，问，你的呢？
我的没带。
堂弟怯怯地说。陌生男人问，你家在哪儿？
就在那儿。
男孩指了指身后不远处临街的那座板楼。陌生男人朝男孩手指的方向瞧了瞧，拿着马民的学生证往前走，走到了距离男孩家居住的居民楼大约300米的地方，陌生男人停住了脚步。他不怀好意地盯着眼前那张异常秀气可又一脸稚气的少女，忽然又将目光落在男孩身上，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道，这样吧，你先回家去取学生证，我和你姐姐在这里等。一男一女两个少年面面相觑，不甚情愿，但迫于陌生男人的威严，马明还是一脸天真的对堂弟说，
要不你就回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听马明这么一说，堂弟也顾不得多想了，一撒腿便往回跑。平时跟堂姐在一块儿，他总是听她的，这不仅仅因为她是自己的堂姐，而且她的堂姐学习好，在学校又是班级干部，在同学中间有很高的威信。他顾不得多想，此刻他只想快点往回跑，取完学生证之后也好快一些的跑回到堂姐身边。马明的堂弟一阵风似的跑回家的时候，把熟睡中的妈妈惊醒了，因为爸爸出差到外地去了，这时候家里只有妈妈。醒来的妈妈看着风风火火的儿子，诧异地问，
你干嘛呢？
儿子一边翻着东西一边回答，
我找学生证。
半夜三更的，你找学生证干嘛呀？儿子尽管气喘吁吁地翻着东西，却还是一五一十地将刚才碰到的事情说了。做母亲的一听觉得蹊跷啊，立刻警觉起来，他马上翻身下床，穿好衣服跟着儿子飞奔下楼。当母子俩风风火火跑到刚才那个地方的时候，马明和那个陌生男子早已无踪无影，此刻呈现在母子两人眼前的只有冷清空寂的街道和凄厉刺骨的瑟瑟寒风。从堂弟上楼到他妈妈下来，前后仅仅15分钟的时间。凌晨4点，马民仍然杳无音讯，家人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接到报案之后，
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领导极为重视，在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赵文忠的亲自指挥下，警方迅速抽调警力，迅速组成11118案侦破组，当即立案侦查。侦查员们根据案发当日的天气情况和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活动时间、地点及其体貌特征等多种因素，确定了案件的侦查地域和调查嫌疑人的范围。经过数天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获悉家住高碑店乡的庞德禄有重大犯罪嫌疑。11月22日下午17点，也就是四天之后，侦破组干警突然出现在刚刚下班进家的庞德禄眼前。面对多名公安干警，庞顿时大惊失色，吓得浑身颤抖。经突击审查，现年41岁的北京市某单位职工庞德禄交代了犯罪经过。11月18日凌晨，庞德禄流窜至八里庄地区，发现漂亮的小马民之后顿起歹意。他以查证件为由叫住姐弟二人盘问，见二人毫无防备之心，便支走了马民的堂弟，冒充民警令少女跟他到派出所接受审查。天真胆小的马民乖乖地跟着庞德禄走了。庞德禄将马民诱骗至高碑店乡一个小公园的隐秘处之后，猛地将少女摔倒在地，双手死死地掐住少女的颈部。见马民挣扎呼救，便残忍地用布堵住少女的嘴，持棍将少女击昏之后，迫不及待扒掉了少女的衣服。事后，庞德禄见少女气绝身亡，便掩盖尸体逃离了现场。一个美丽的少女就这样永远地走了。善良的人们在对犯罪嫌疑人残暴受刑无比愤慨的同时，也为一名14岁的花季少女不幸遭此厄运而深感痛惜啊。犯罪嫌疑人如此惨无人道，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反思一下，歹徒的犯罪手段并不高明，为什么会轻易得手？两个未成年人在凌晨三点钟外出，身边没有大人陪同，这本身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之中。当犯罪嫌疑人冒充派出所民警要求检查学生证时，警惕性不高、缺乏必要常识的姐弟俩慌乱了手脚，弟弟将姐姐留在了假的民警身边，歹徒的阴谋终于得逞。一句话，假如姐弟俩的自我保护意识稍微强一点，这场悲剧原本或许可以避免。好，这个案件讲完了，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